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的徐国兴，很高兴您能够参加今天的电话会议室教育讲座。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讲员朱彦中中医教授，他也是中医的医师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今天的讲座。我们今天的讲座是从中医角度谈心血管疾病病人的饮食及注意的事项，那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么我们呢，在没有讲员这个时间开始讲之前，我们先介绍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希望之星安宁医护关怀中心是非盈利的安宁疗护机构，协助全美华人癌症以及其他重症患者和家属克服文化、环境、言语和心理的障碍，面对疾病，并训练关怀义工为病人和家属提供心灵支持。希望之星是加州卫生局核准的安宁疗护机构，可以为北加州、旧金山南湾地区、部分东湾地区以及中湾地区的华亚裔生命末期病人和家属提供专业的医护服务与关怀。此外，我们提供的咨询、教育、关怀服务是免费的，对象也不分宗教、言语或社会的背景。我们的服务内容包括旧金山南湾地区专业安宁疗护服务、旧金山湾区重症心灵关怀和全美免费癌症电话关怀热线18886638585 18886638585。时间是每逢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钟到下午5点钟。然后此外，我们还有全美免费国语电话室会议的这个重症癌症以及这个教育讲座，在每个月第三个周四下午6到7点进行，这是现在我们为你们所呈现的。那么还有彩虹互助小组，是为罹患乳癌和妇科癌症的女性朋友以及康复者举行，每个月第三个周三上午10点半到12点半，在我们的办公室进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报名参加。那么此外，我们要举办各类的重症专业医疗交互社区讲座，也提供免费的抗癌咨询和社区的资源。那么此外，我们也发行希望新源关怀季刊，那么欢迎您把这些的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让各地华人可以使用。接下来我们很快即将要把时间交给我们讲员，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朱彦中中医教授。讲员是非常有资历的，在这个中医的范畴里面，1988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然后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生，2001年到如今担任在美国天然上阴针灸诊疗中心的主任，美国加州中医大学获东方医学博士学位。中医杂志是有一个英文版的这个中医杂志，它是特邀的编委，在美国加州中医大学它是博士班的导师。著作有很多，在这里不一的说出来，但是呢有一些的等一下的时间我们可以呢有 Q&A 的时间可以问医师。那么我们想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讲座是35到40分钟，给讲员来说明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主题是从中医角度谈心血管疾病病人的饮食以及注意的事项，那么然后我们有12到20分钟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好了，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我们讲员朱彦中教授吧。朱彦中教授，你在吗？
我在，现在我说话听得到吗？
听到。好，那么时间交给你了。好，谢谢。
OK， 好，谢谢。 首先呢是谢谢这个 Joseph 的邀请，今天很荣幸呢能跟大家在这里一起分享这个心血管病人的饮食和这个中医的一些治疗方法啊，和中医这个如何应对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样一些个题目哈。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心血管病啊。心血管病呢，实际上是主要包括两部分啊，一个是心血管，还有一个脑血管啊。这个不管是哪个血管，我们都知道这两个都牵扯到血管的问题。血管呢，就是啊，像我们这个在这个楼房里的这个管道啊。这管道有两种，一种呢是这种通电的这种电路，还有一个呢就是下水管道啊。你想一个新房的话，这个这个线路啊都会很通畅，而这个下水管道你可以看这管子里头啊，它一定是会很通畅很干净的啊，在新房。那如果这个房子用了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后，你会把那个下水管拿出来以后，你会发现里头啊它的空间非常小了，本来一个很粗的一个下水管呢可能变得很细的啊，里头的空间非常小了。那什么东西把它梗阻塞住了呢？就是一些什么油质的啊，一些这个杂物啊一些这种粘稠这些东西呢，就把这些这个下水管呢都堵死了啊，所以它这个水流呢就不畅了啊。那我们人体的血管呢也是这种状态，那小孩的血管或年轻人的血管呢都会很通畅啊，血液流行呢会非常的这种通畅。可是老年人的时候，这个血管呢它里头会掺杂了很多这种杂质啊，这一个是高血脂啊，有一种高血脂的这种状态。因为什么呢？这个血粘稠度很高啊，它这个流行就慢啊，而且会把一些东西挂在这个血管壁上啊，就形成那种血管壁的增厚啊，我们叫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啊。像什么叫粥样硬化？就这血管壁上啊，这个存留这些物质啊，就像这个米粥一样的这样的物质哈，实际上这种高血脂东西哈。同时呢，这个血流呢也缓慢啊，因为这个里头还有很多的这种杂质在里头啊，就像比如说像这个黄河啊，你看我们这个黄河呀，它为什么老泛滥呢？啊，黄河里头掺杂了很多的这种沙石啊，这种沙石泥土就把这个从黄土高原带下来一些泥土呢，都混在这个黄河里面啊，河水里面，所以造成这河水呢非常的粘稠啊，稠质。啊，这个土呢，在中医里头是属这个中焦脾胃的啊，属土的，啊，属土。土呢，就实际上是它的这个在五味当中呢属前味啊，实际上就是类似于糖尿病啊。其实实际上这个黄河呀，就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患者啊，它里头我们糖尿病人呢，这个血里头这个血糖增高，这个糖呢五行属土啊，属土，就类似一个河流里的泥沙太过的时候啊，就是一个糖尿病的这种状态。这就是血液啊，如果含有糖过高的时候啊，它流动也缓慢啊。所以不管是心血管、脑血管啊，都是因为这个血管的一个是管道管壁不通了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血液流动改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些杂质梗阻啊形成的这样一个病症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病症啊，它的这个五十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发病很高啊。其实过去的话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倒退五十年前啊，其实这种病人并不是很多啊，很少听说有的老年人什么突然这个中风啊，或者说突然的这个心梗啊去世的，以前很少哈。但近这个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呢，随着人们这种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还有这种生活压力的啊这种增加，造成了这种病症啊是越来越多啊。很多名人呢，比如说像这个以前这个大陆的说相声的这个马季啊，什么这个侯耀文呢啊，你看这么重要的名人，按理说他们的医疗的环境非常好啊，非常高，那也是这个
做了一个心梗去世的啊，都是心梗去世的哈、啊。我以前有一个病人啊，这个所有的条件都非常好啊，都很好，就是结果有一次爬山的时候突发心梗去世，才70岁哈、啊。所以像啊50岁以上的这种这种中老年人呢啊，这个患有心血管病的这个病率呢，几率非常的高啊，所以称为这个高患病率啊，而且是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具有这样三高的这样一个特点啊。而且呢，心脑血管病呢是目前这个所有疾病当中死亡率最高的，而且是高于这个肿瘤的啊这样的病人啊。那在大陆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大陆的这种这种发病率的这个。跟地域还有点关系啊，你比如像南方这个高血压的病人比较多，像北方呢就是冠心病啊、脑血管疾病的和高血压的病呢都很多啊。北方的人呢要比南方啊患病又更严重啊，南方相对来说呢要好一些啊。这个和什么原因有关呢啊？一个是空气污染啊，空气污染，那北方的话它那个煤炭，它烧煤炭嘛，冬天取暖啊，烧煤炭，那这种空气污染的这种有害物质啊，可以直接进入到血液系统里头，影响这个血管的运行啊，这属于这个外来的邪气啊，对中医来说属于外来邪气，而且破坏这血管壁的成分啊。第二一个就是饮食的习惯，那这个北方人呢，他一个是这个天寒地冻嘛，天寒地冻偏冷啊，外面偏冷，所以人们的活动少。那在屋里干嘛呢？那除了就吃啊，打麻将啊，这个打牌啊，就看电视啊，所以因为他活动少吧，所以造成那里老吃的话，有一个是高糖、高脂和高盐嘛，高盐，所以因为活动少的时候，这种代谢就慢哈、所以北方人呢相对呢更容易肥胖啊，更容易形成这种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种三高症啊，所以造成的这种病症呢也发病率比较高。如何预防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主要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这个要预防肥胖啊，预防超重和肥胖啊，因为这个肥胖啊是健康的大敌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人们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肥胖的病人啊，他的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个饱和脂肪酸和这个钠的摄入啊，要比瘦的人要高很多啊，所以他跟那个脑的卒中啊，就是说这个脑中风啊，他的发病率非常高啊。一般正常来说呢，这个人的摄取脂肪啊，每天不要超过50克啊，就是2两啊。如果吃的太多，太这个肥甘厚味啊，这种饱和脂肪酸增高，就会造成这种肥胖。所以首先呢要预防肥胖啊，预防肥胖。这个肥胖呢在中医里属于湿啊，属于多湿。那这种多湿的话造成就会造成瘀滞啊，因为这个湿呢它会影响你气机的运行，就造成瘀滞啊。所以这种肥胖的病人呢主要是这个人体气机运行不畅啊。第二一个就是避免蛋白质缺乏啊，那我们就什么都不吃行不行啊？也不好啊。有人说我全吃素啊，我每天都吃素啊，我一点油都不沾啊，那样也不好，因为人体的这个蛋白质很重要啊。蛋白质呢，实际上是人体这个消化呀这种代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媒介啊，所以它很重要。所以呢，也不能说绝对不吃肉啊。在中医里头，在内经时代的时候啊，人们要求是五谷五畜啊，五果五蔬要均衡的。什么叫五谷呢？就是所有的谷物。五畜的话就是肉类啊，然后五果呢就是这个水果啊，五种水果还有五种蔬菜，都要均衡的这个 平衡，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身体所需要的这种有益的这种蛋白质啊。那最好呢要多吃一些优质的蛋白，像瘦肉啊，像这个鱼啊、蛋啊、奶类啊这样的东西啊，不要吃那种大油啊或者这种油炸性东西啊，这个对这种蛋白质呢对，还有这个蛋白质的这种成分不多啊，质量不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补充这种膳食纤维啊，就是膳食纤维，这个纤维物质啊对这个降低高血压啊，降低这个脑中风啊，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啊。今天人们由于这个饮食的这种食物质量的这种提高啊，人们这种对这种食物的这种渴望呢越来越多啊，所以人们对这种纤维性的食物呢摄取呢相对比较少啊。你比如说像这种谷类呢要一定要多吃杂粮啊，杂粮，比如像这个豆类啊，像这个小米啊，像这个玉米啊，这样一些杂粮啊，不要吃太多的这个白色的食物啊。什么叫白色食物啊？你比如说白米啊、白面呐、凡是色白的食物啊，都不是太好啊。我们说这个白米、白面、白糖、白盐啊，多吃都不好啊。要吃有颜色的食物啊，你比如像这个像色黄的啊，像这种小米啊，像这个玉米啊，像这色黑的有这种黑豆啊，紫米啊，还有像什么色红的啊，这种色绿的绿豆啊，还是紫的，紫色的也非常好啊。所以要吃这种多色的啊，不要吃这种单纯吃白色的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次一个人提供了一个就说国内的这些中央领导的他们的这种饮食的结构啊，当时一个人呢他就是列出这样一个单子，说每个人每天呢至少要吃36种以上不同的食物啊，要吃36种以上不一样的食物啊。我觉得这个要求呢不是特别高啊，其实在美国今天呢还是比较容易的啊，你就是数一下你今天每天吃的食物有没有36种以上啊，就是这种食物的品种越杂啊越好啊，这样的话它可以阴阳搭配啊，荤素搭配啊，这样比较好啊。而且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啊。这个现在大陆呢好像有一种这种提法啊，好像这个水果啊蔬菜啊都比较寒凉啊，所以这个人们不适合好像多吃水果，我觉得是不对的啊。这个水果呢要多吃啊，多吃，因为水果呢具有很高的这种抗氧化性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水果蔬菜呢是偏凉，跟这肉类相比较是偏凉，可是人体呢不仅仅只需要热的东西啊，人体其实也需要寒凉的东西啊。你比如说这个凉或者是寒，它所起的作用和热呢是相反的啊。热呢代表的是一种疏散啊，发散啊，那寒呢就代表收藏啊，或者是帮助收藏啊。你比如说一天当中，那中午最热啊，下午的是早晨、中午和下午呢都阳气比较旺啊，比较旺，这个时候人们可以多活动啊，多活动。但到晚上的时候呢你要睡觉啊，为什么要睡觉？就是因为天凉了，天暗了，天黑了，所以人要睡觉啊，要睡觉。那为什么要睡觉呢？有人觉得我睡觉不耽误时间吗？我如果把这个时间都用在工作上，用在赚钱上，我又能赚很多钱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睡觉呢才能帮助你收藏，才能帮助你恢复啊。如果你不睡觉，等于你不收藏。就像一年四季当中啊，没有冬天，有人说我就喜欢春天，可是你就喜欢春天也要经过冬天啊，你就喜欢夏天，你就喜欢夏至，也要经过冬至。为什么要经过冬至冬天呢？冬天是帮助收藏啊，睡觉呢是帮助你恢复。热的食物确实可以帮助你这个发散，但是那种寒凉的时候呢 可以帮助你收藏啊。当然了，有的人的胃可能很寒，那是有病啊。健康状态下，其实寒热跟凉的都可以吃啊。所以这个水果蔬菜呢是必须的啊，不是说什么这个怕寒凉，把水果都煮熟了以后再吃，其实没有必要啊。寒的东西呢，适当是可以吃的，但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如果你本身已经阳气很弱了，老年人阳气很弱了，这个时候你吃水果啊就要小心了啊。那年轻人那吃水果是应该的啊，是应当的。好，这就是这种高纤维啊，高纤维。当然了，这种甜食呢也少吃啊，这种含高糖的少吃，因为它中医认为呢含高糖啊就生湿，生湿以后呢就可以造成梗阻啊，所以我们尽量保证血管通畅啊，防止梗阻。好，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预防方法，就是低盐啊，低盐。我们饮食的习惯呢啊，尽量这个少吃盐。刚才说了，北方人之所以有高血压，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就是因为它其实食盐相对比南方高啊，比南方要高啊，所以这个而且它的寒凉很容易形成高血压啊。但是目前看的时候呢，湖广一带或重庆啊、四川这一带呢，其实这个高血压的死亡率也明显在增加啊。为什么在增加呢？我想跟这个饮食也是有关的啊。你比如说啊，现在人们喜欢吃这种火锅呢。里头的油性很大啊，油性很大，盐分很高啊，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形成这种高血脂啊，这种高胆固醇的这样的病症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吃在国内吃这个重庆火锅啊，重庆火锅，那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啊。当时实际上我还是年轻，才20多岁嘛，吃重庆火锅啊，吃了一个非常的这种兴奋啊，但是现在想起来这种东西真的是。这个危害性很大啊！你我记得什么叫重庆火锅啊？这种红油火锅啊，这红油火锅里头这个它这个上面一层啊，全部是羊油啊，是羊油，很厚的一层就是羊油啊。这个羊油不能，那火锅不能停下来，不能这个一停下来以后，那羊油就马上结成那种白色的这种脂肪性的东西啊。那它下面呢，就是油下面呢，就是这个红辣椒啊，红辣椒里头包括了一些可能一些这个料啊，然后这个肉在里头涮完了以后拿出来，要你自己要一个碗呢，你这个佐料，那碗那佐料有什么东西呢？就有三样东西啊，第一呢就是这个蒜泥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香油啊，香油，第三个呢就是味精。啊，只有这个三样东西在你的这个这个小碗里头啊，在你的这个佐料里头，所以你那个油，你肉蘸出来以后放在你这个佐料里，你看，它所这种是很好吃，又香油又蒜泥，然后又味精啊，但是它所给人带来的负担是非常非常的重啊，所以南方如果是这样一个吃法的话啊，时间长了以后也会形成这种高血脂啊、高胆固醇这样的一些病症啊，所以。其实这些病症啊，基本上都是从饮食而来的哈。好，除了这样的病症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可以导致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前面说过了，有空气污染呐、有工作紧张啊、生活不规律啊，还有一些内分泌失调等因素啊。同时呢，还要这个所以要求我们自己啊，要这个。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要调整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啊。你比如说这种饮食啊，饮食就不能够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啊，不能吃这种三白啊，三白的食物，一定要低盐，而且呢是这个荤素搭配啊，不能全素的啊，不能全素的啊，这种饮食要平衡，每天36种食物，不同的食物以上啊，而且是不同颜色的啊，每天要吃到不同的颜色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这个五色呀归五行啊，五色呢归五行，那这个这个五行的平衡那很重要啊。我们这个人体之所以能达到平衡，是因为五行的平衡，就是金木火土金水。肝心脾肺肾这个保持平衡呢非常重要啊，当然呢还要戒烟戒酒啊，因为烟酒呢可以直接导致 啊，这个心脑血管的壁啊的细胞的改变啊，和这个血的粘稠度增加啊，这个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要戒烟啊，戒酒啊，要保健康饮食，同时要锻炼身体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待会我们还会讲到啊，保持良好的心情状态，这也很重要啊。好，那这就是导致这个病症的原因和预防的手段。那我们现在提几个口号啊，就健康的意识提几个口号啊，只要能做到以下十个方面啊，十句话啊，那我们可以这个从这个生活习惯当中就远离这个心脑血管病啊。第一个呢，就每天要喝一杯奶啊，喝一杯奶，这个奶呢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全面啊，非常全面。在中医里呢，这个奶呢属于精的部分啊，属于精的部分。我们中医说啊，那应说这个精者身之本啊，精呢是人体的根本啊，所以这个奶呢是非常好的这种高蛋白高营养的物质啊，但是不要多喝啊，不要多喝，它确实可以补肾精啊，可以补钙。它就像什么叫精啊？精啊，就像我们这开车用的石油啊，这个汽油，你所加汽油，人体的这种这个生命的根本呢是要精，才能够这种啊，这个有精才有能量啊，才有能量。所以这个牛奶是一个具有这种高质量的蛋白质啊，而且能够在中医叫补肾精啊，我们叫补肾精啊，所以对。骨骼因为肾主骨嘛，所以对骨骼补钙啊都有帮助啊，都有帮助。但是不要这说了，这个一天呢300克就可以，大概是200毫升到300毫升就可以了，一杯牛奶就可以了。那不要多喝，不要喝太多啊。有人觉得这个奶便宜啊，在美国奶多便宜，质量又好啊，使劲喝啊，实际上喝太多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个奶呢它主生长啊，因奶属精嘛，主精呢是主生长，小孩多喝啊，小孩为什么喝，它主生长啊，主生长，助骨骼生长。可大人了以后它不能生长了，你已经成人就不能生长了，那不生长的话你还多喝，那有可能生肿瘤啊。所以我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肿瘤啊，要它的特点和中国人不一样。你比如说前列腺癌很高啊，乳腺癌很高啊，这个在中国很少见的，前列腺癌很少见的啊。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美国人他们这种奶制品呢吃太多啊，这种 cheese 各种各样的 cheese 啊这种连做饭都要用 butter 啊，用 butter， 那所有的食物都离不开奶啊，这个有点太多了。这样多的话，我们人体啊承受不起啊，所以每天一杯奶最好啊。然后呢，每餐一份全谷物。什么叫全谷物啊？就是这个不要只吃白面，多吃杂粮啊，每天多吃杂粮，什么豆类啊糙米啊大麦米啊等等，要多吃杂粮啊。第三呢，就要保持一份良好的心情啊，这个心情呢非常的重要啊，心情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情志啊，如果是这个情志抑郁啊，如果情志抑郁啊，会造成人体气机的运行不畅啊。我们都知道，你看，当我们人心里有事儿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不但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啊，同时呢，还没力量啊，就浑身没劲儿。为什么没劲儿啊？就是你的这个气机当不运行的时候啊，运行不起来的时候呢。这人体的气机是淤在那儿的啊，是淤在那儿。那你想，这个气是淤在那儿的时间长了，就可以造成什么？血液运行的缓慢啊，然后呢，血液当中的一些杂质呢就可以堆积，然后就留在你的血管壁上，形成高血脂啊，这个高胆固醇啊，甚至可以形成肿瘤啊。所以这个心情好非常的重要啊。一份好心情呢非常重要啊，什么事情呢要想得开啊，要想得开啊，这个不要往这个心里搁太多的事情。当然了，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 如果需要想让自己的心情永远保持的舒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要按平常心的去生活，不要欲望太高，也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要有一个平常心，要有一个正常的这种生活状态，比如有一个家庭，有子女啊，这个对啊，对目前的状态呢，要有一个这个满足的这种心态啊，所以这是保持一份好心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啊，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啊，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啊，小孩儿的有孩子的话就不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输在起跑线上也没关系的，啊，那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将来身体不好，我觉得那更要命啊。其实输在起跑线，那人生的路还长啊。我们最终的这种最终的这种状态呢，还是看谁身体好啊，不是说看谁挣钱多，也不是看谁这学习有多好啊。所以输不输在起跑线没关系啊，关键是这个要顺其自然，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不要欲望太多啊，不要欲望太多啊，所以这个保持良好心情的一个重要因素啊，不是说每天有什么都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每天都中个什么骆驼奖啊，什么这个中个100万呢、啊，或者每天工资每天天天涨啊，这样才好心情，不对啊，这个心情你也好不了，你再有钱，如果你欲望是无止境的啊，这种心情也好不了啊。心情好呢，就是要欲望减低啊，要这个融入周围的生活当中啊，要自己保持一份这个平常心啊，这个意思。好，第四个部分呢，要久坐以后啊，1小时以上呢，要经常活动，尤其现在在湾区啊，这些这个高科技的这些人员们啊，其实这活动非常少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们不想活动，他们在做电脑的时候很快就把时间给忘掉了啊。我有一个朋友啊，在这个是一个计算机的博士生，在他在做课题的时候，他居然2天3夜没有合眼，没有吃东西，等他做完了以后呢，他一计算时间，他已经2天3夜连续作战，没有吃东西，没有睡觉了啊。其实一个正常人是达不到这种状态，为什么他可以达到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这个计算机的东西啊，害人，他把人家像吸毒一样，人家在进去以后啊，会忘掉时间啊，这个其实对这个血液循环非常的糟糕啊，非常的不好啊，所以这个要经常活动啊，锻炼非常重要啊，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重要，不能久坐啊，有人这个喜欢看游戏，现在这个游戏机啊，现在这个手机啊，真是这个百害而无一利啊啊，其实这种害处太害人了，尤其害的孩子是吧啊，这个游戏机是真是害孩子啊，所以我们尽量呢要避开啊要避免这个这久坐的这种状态啊，就要经常能够站立去活动去啊，去活动。好，这是第四部分啊。那第五部分呢，每天要多喝水啊，喝水至少喝7杯到8杯水啊。为什么要多喝水呢？因为这个水的代谢啊，这个可以帮助人体啊排泄很多的一些糟粕的东西，可以帮助排泄啊。当然了啊，这个茶水啊，这个白开水啊都很好啊，尽量不要喝饮料啊，不要喝饮料，因为饮料这东西啊，含糖分太高啊，含糖分太高，所以尽量不要喝饮料啊，这个多喝水啊，当然了也根据个人情况，有的人肾不好啊，或者是肾有点偏虚，这个时候也不能喝太多，或者脾很弱也不能喝太多水啊，如果你脾很弱，那先健脾，先去吃点中药啊，或做一些针灸的方法，先把脾的功能加强啊，或者如果肾虚的话，你老起夜，你喝很多水，晚上起夜睡不好觉啊，所以这都是相对的啊。我们中医讲和西医不完全一样，那你那西医就硬性规定啊，每天必须喝8杯水，那这一个老年人老起夜啊，就是肾不好或者是前列腺增生，你让他喝8杯水，他晚上别睡了啊，是排泄了，尿多了把一排泄。 所以睡不好觉对人体的损害更大啊。所以哪轻哪个重啊，这个要重要，这就是我们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啊。我们不是硬性规定啊，是根据个人的情况，这叫所谓的辩证治疗啊。好，下面一点呢，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这个很重要，刚才讲过了啊。蔬菜水果呢实际上是抗氧化啊，抗氧化，而且呢是啊五种蔬菜、五种谷物、五种这个肉类和五种水果是不可缺的啊，是不可缺的。好，第七个部分呢，要每天呢吃一把坚果啊，坚果就是这个坚果，因为它含有很好的这种优质这个蛋白，植物蛋白啊，和不饱和的脂肪酸啊，所以对人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啊。建议每天都吃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要过多吃啊。有人说那坚果好吃，我们天天吃，一天一盒啊，或者一袋啊。为什么说这个不能天天吃呢？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坚果也是含油性太多啊，太大啊。坚果呢，它确实虽然是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也含有油性太大啊，对胆囊啊不好的人啊也要注意，不能使劲吃啊。因为坚果呢，它很像这个肾的部分啊，你看果仁啊，它的性质啊和肾功能藏精很类似啊，所以。吃坚果呢也可以相对的加强肾的功能啊，实际上是人体的根本啊，人体的根本。是人体的根本啊，所以要这个最好每天吃一个坚果啊，大概一两左右啊，50克，别超过太多啊。好，第八个部分呢，就是每天呢要运动1刻钟啊，至少要运动1刻钟。其实，在美国呢，这是在中国的要求哈、啊，在美国的要求更高一些啊。其实最好的话，应该运动1小时，每天应该1小时啊。这个而且运动呢最好是，但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年轻的话最好做一些有氧运动啊，做有氧运动，跑步啊。啊，到这个 gym 里去啊，到这个这个健身房里头去啊啊。那如果是岁数大了，动不了这么多啊，那就是慢跑走步啊啊，在水里头啊做一些运动啊啊。总之要运动啊，运动非常的重要啊。不但可以愉悦心情啊，可以这个把身体东西代谢掉啊，而且对这个气血的运化呀、啊，非常的有好处啊。非常的重要，这个我想这个比如说美国啊，我觉得美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就大家都有一个 membership， 就是 gym 的 membership 啊，每个人都很多人都，你要问美国人大部分手里有人可能不一定去，但都有这个 membership， 都花每个月都花一些钱去买这个 membership。 这个 gym 里头啊，它不仅仅是这种各种锻炼方式，而且其实它锻炼本身也是一种玩儿啊，比如你爬山，你在山上可以爬，你在这边里也可以爬啊。游泳本身也是一种玩的状态，所以不但心情好，而且这个身体呢，这种代谢也好啊。而且这边里也有这种桑拿呀，也有这种泡这个这个热的水啊，是吧？这个干的湿的都有啊。那中国，你看中国大陆的话，人们其实不是去这边，是去哪儿？去那个大的什么洗澡堂啊？大浴池啊，你看那个大浴池里也是人很多啊，但是从大浴池里出来的人呢，那大浴池吧，它除了洗澡以外呢，就是睡觉，然后就吃东西啊，免费吃东西，随便睡觉。从那里出人呢，都大腹便便呢、啊，但是你从这边里出来，你看人体的这个身形啊，都很漂亮啊，都很这个有型啊，所以一定要去这边，不要去像中国的话，应该我建议哈、啊，所有的大浴池啊，都改成那种大的那种 gym 啊。这个运动场所哈、啊，你看美国的运动场所跟那种中国大浴池有很多地方很像啊，但是从那里出来人都很健康，从这个大浴池里出来人啊，就大腹便便，走路都很慢啊。好，这是第八点，要运动。第九点呢，晚上11点以前必须要睡觉，子时要入睡啊，子时要入睡啊。那这个中医说啊， 说从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五点，这六个小时呢是这个哨音时间啊，是这个最好的睡觉时间啊，所以这个时间必须要睡。如果你说我只能睡六个小时，那你最好是十一点钟睡觉到五点，这个质量是最高的啊。那有人说我可以睡八个小时，早上四点钟才睡啊，或早上三点钟才睡，你那个睡九个小时、十个小时也没用啊，因为你那个已经错过了这个肾的时间啊，那个肾的时间呢是藏精时间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质量最高的睡眠时间是从夜里十一点到早上五点，这六个小时是最重要的。当然，人的睡觉时间可以延长一些更好。你比如说七个小时啊，八个小时啊，你这个一般来说，一个健康的老年人睡觉时间越长越好啊。如果你能睡觉九个小时、八个小时以上，那说明你这个气血运行状态非常的好，所以要，但是时间也很重要哈。好，最后一点，每周吃一斤鱼啊，这个鱼呢，一个是高蛋白，另外这个鱼呢，它本身是水性的，帮助藏精啊，也很重要。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些基本内容啊，有些内容呢可能有点啰嗦，大家呢这个抓住重点。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关于中医的问题呢，可以提问啊，然后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好，那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我在这儿跟这个我的讲课的部分就结束了。
好，哎，非常谢谢朱教授啊，朱医师帮我们呢这么长进的来介绍这个这个中医这个保健，这个心血管的哈、注意的事项。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以下的时间是问问题的时间。那如果呢线上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想请教讲员哈、你可以按星号六一哈，星号六一三个键。按完以后呢，我这里有一个电脑的荧光幕，可以看见有人排队问问题。那么我先呢，现在已经设定这个状态。那么如果我宣布你后面四个码，这是一二三四个码，那么呢，我就知道你看到你是最后的这个电话号码四个码是你呢，那你就可以问了。那么等你问完以后，那么我就再把你的电话消音，那么讲员呢可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以后有后续的问题呢，没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呢还可以我们呢就是按星号六一还继续问问题的。那好，现在呢我就把那个状态就变成是一个这个现在可以的啦，现在你可以按这个星号六一排队的啦。好，在这个听众排队的时候呢，那我想问呢就是朱医师有一些的问题哈。那么这个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子时啊，这个十一点睡觉最好哦、那么如果有一些人他的工作是这个所谓晚班哈、要上班，那么嘛白天呢要睡觉，那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尤其在美国哈，很多人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夜里十点钟睡觉啊，尤其你像护士啊或者值夜班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啊，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些工作，比如像护士啊这种连轴转的夜间工作，这些人啊，他们的这种健康水平是堪忧的啊，是不健康的啊。比如说我没病啊，我现在没病了，现在没病是因为你还年轻啊。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时间过久以后，你的人体的这种消耗啊，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不要拿自己的这种青春和生命呢，或者这个拿钱换自己的时间啊。所以尽可能的这个调整过来这种工作状态，在你趁你年轻的时候，也许这样工作一段时间呢也还可以啊。但是这种要求的话，那你白天肯定要睡觉啊，尽管质量不高，但是也比不睡强啊，而且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啊。第二一个呢，因为晚上睡觉的原因呢，是借助天地日月的这种力量来帮助你这种藏精啊和阳气的这种生发。那如果你晚上不睡，白天睡，等于像我们在逆水行舟还是顺水行舟，
你顺应自然，顺应自然的变化，这叫顺水行舟。你这个逆行的话，这叫逆水行舟。那逆水行舟，你这个船呢，就要比这个顺水行舟啊，要容易损坏啊，就这个道理。
啊，好的，哎呀，谢谢，非常。非常谢谢朱医师你的解答，所以都还是要补充哈、哦。如果是晚班的话，就是白天都要补充睡多一点哈、哦。嗯，
对，多睡一点。另外，今后要想尽办法去调整过来，等你岁数大了一点以后啊，一定要改变过来，不要再去上晚班了，一定要尽可能调到白班上。
对，回到这个。正轨，好的，那好，如果线上的朋友，如果你有问题，问朱医师，那么欢迎你，真的非常踊跃的来按这个信号61啊三个键，那么信号61三个键，然后来排队哈、啊，可以呢来问问题，因为呢这个机会可以就是抓紧，那么因为我们中医的系列呢不是很多，那么以前呢都是西医比较多的，所以这一次呢如果有问题呢，请大家可以踊跃去问了、啊。那么好，可能呢有一些的人还在写这个问题，那么朱医师，我想问哈、啊，刚才说哈、啊，对了，刚才说这个也是关于睡了，这个就是白天呢，就是你说还是要补充嘛哈、啊。那么哪一个时段，比如说我们是正常的人，白天哪一个时段睡最好，而且睡多长比较好呢？
OK。一般说我们说睡觉的话，一个是子时，还有一个是午时啊，要睡子午觉。那子时的话，那刚才说了是从夜里11点，因为子时是夜里2点，从11点到1点嘛，所以从11点之前开始睡觉。那这个那午其他第二一个时间呢，就是午时就中午12点的时候啊，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就12点前后啊，或者12点偏后一点，1点前后也可以。为什么要睡午觉呢？啊，因为人体睡觉的原因啊，是因为阳气开始收藏。你就像这个太阳这个太阳下山一样啊，那太阳下山了，所以人体才能睡觉啊，就是阳气开始呢藏到这个水当中，或藏到人体的深部，这时候人体才睡觉。那这个阳气收藏有两种时间，有两个时间。第一呢，就是夜里头12点的时候。或11点的之前，这时候阳气呢完全的收藏，这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了，而且变凉了，这个时候阳气收藏。还有一种阳气收藏时间是在中午12点。有人觉得中午12点怎么阳气收藏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午12点之前，这个时候这个人体的能量是由下往上走的，是吧？向上的。到了12点是极点啊，是极端。从12点以后呢，人体的能量是从上往下走。虽然是12点，但这个12点的阳气很旺，可是它的势能已经开始转移了，从升转到降啊。所以，这个时间呢，睡觉呢也是最好。这时候也帮助人家迅速的补充人体的这种肾精啊，和恢复人体的能量。但这个时候睡觉时间不一定过长啊，不要睡了2-3小时，这样不好，这肯定有问题了啊。15分钟。啊，左右最好1刻钟，啊，叫这个，因为古代呢是把一天呢分成100克啊，100克，所以睡1刻钟，最多不要睡2克，不要超过2刻钟就很好了。
哦，这只睡这个15分钟就够了，是吧？哦，
哎，对。
哈哈，因为我们以前以为都睡的1个小时，哦，不是哈，是在这个12点到
1点太长不好啊。
早
时间太长的话，说明可能人体的这种。气机呢可能是有点不足啊，不足，所以一般的15分钟半个小时比较好。
啊，好的，非常谢谢。那么今天呢，看来观众呢比较喜欢听我们有什么的问题来讲哈。那么好，既然听众喜欢听呢，我问多朱医师一个问题好不好？那就是说因为刚才说水果对，也说到我不要怕这个寒凉嘛哈，不要怕这个寒凉，还是要补充的。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呢，他也担心呢，他反而他不是那个寒凉，他是担心那个发肥啊，就是那种什么农药啊，农药 这种处理的。那这个我们一般怎么处理呢？这个一个比如说水果也好，蔬菜也好，怎么样处理哈？
首先那个水果要削皮啊，要削皮另外不要吃它那个籽啊，它那个籽和皮上都是含农药比较高的地方啊，不要只吃这个果肉啊。就所有的农药，所有的这种水果呢，能削皮的一定要削皮，不要。你像有些水果其实对人体并不一定，像这种草莓啊，这个其实或者是蓝莓啊，这种很难，尤其这种像这种东西最好吃这个 organic， 然后不要吃这种化肥的或者是农药的哈，因为这个洗不掉的啊，这个很难洗，但没有皮嘛啊，所以一定要削皮啊。这个平常的要锻炼身体啊，要锻炼身体。你要锻炼身体的时候，可以身体可以帮助你把一些这个毒物能代谢掉啊。当然也可以帮，也可以多喝多一些像那个大蒜呢、可以吃一些大蒜呢，像那种菊花呀、菊花茶呀等等，这些方面呢也可以帮助人体这种清热解毒啊，也可以帮助解毒啊。从
大蒜也可以帮助哈解毒哈。
大蒜也有帮助啊，大蒜呢可以这个解毒。另外也可以帮助人体的气机的运行啊，另外像这种菊花呀，平常那喝的茶啊，像这种马齿苋呢，这都是很好的一些这个清热解毒的一些东西。
哦，是这样哈，对，那我都没有想到哈，就是说怎么样处理，怎么样洗掉，其实可以在外面在家吃一点大蒜啊、菊花啊，还有这个运动哈，这方面来帮助来排毒。那非常谢谢。那么好，我其实没有很多的问题，我看到听众呢他们都是喜欢听，但是呢因为刚才你说到是中国南方北方的那个高血压啊，还有冠心病啊，那个脑血管病啊，都有点分别哈。那美国的分布怎么样？美国是不是什么都有？医生，你的经验呢？
美国因为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待时间很长，我在德州待过，我在这个主要在加州嘛。
德州加州。
其实美国的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去多的话，可能会了解更多一些。比如说，我们就说湾区吧。新湾区呢是属于西方，在美国属于西海岸。西海岸的特点呢就是凉燥。我们说东南西北中啊，它的这种气候特点是不同的啊。你比如像东方呢，就是偏风啊，风多一些啊。然后呢，像风温啊，这个南方呢就偏热，北方呢就偏寒，这个中央土呢就偏这个湿，西方呢偏燥金。燥金就偏燥，所以你看我们加州啊就不下雨嘛啊，为什么不下雨呢？
对对对，
本身处在西方啊就偏燥
啊，对，
但是呢虽然是燥，可是它又在海边上，它这种燥呢还和大陆不一样，大陆的西方的燥呢那是纯燥啊，因为它那是高原嘛，黄土高原，就它非常的燥，所以那水呢非常的硬啊，非常的燥。在这个美国的西方呢，它虽然是燥不下雨，可是它还在海边，海边的话又有点偏湿啊，所以这地方好的地方呢就是说它这个燥的程度没有这么高啊，它还有一些天的湿气，地上是燥，可是天是有湿气啊，但是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偏凉啊，偏凉，所以在这个加州这一带，尤其在这个像靠海的这一天，像圣达克鲁斯啊，San Francisco 啊，这些地方呢，人们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偏寒湿啊，容易生一些关节炎呐、像这个胃的偏凉啊，所以我们在西方啊，确实是这个凉的东西啊要少吃啊。如果在中央，比如我以前在德州啊，在德州的话，那你要吃冰棍啊什么的，这种冰激凌啊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在这个加州呢就要少吃，因为这地方本身太凉啊。就今年好像还稍微热点，30度以上，还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啊，那往常的话，这种温度非常低、很凉的时候啊，人体其实很难，时间长了以后，人体出一种非常凉的这种状态啊，其实也会生很多的病啊，所以确实是在这个加州里，尤其是我们这边住的人呢、啊，还确实应该少吃一些凉东西啊，多吃一些温暖的，但是水果。 是可以吃，年轻人是可以吃，运动多的可以吃啊。
哦。
但是你不爱动啊，又不爱动，身体又很凉，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少吃啊，就有可能伤到脾胃。
哦，对，都要注意哈，这方面哈。哦，我们有一个朋友呢，想问医师的一个问题，他是7988，7988的朋友，请你可以问问题呢。嗯，听到吗？7988，
听到了。
哎，
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
医生你好，那个我是想请问一下，您刚提到了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发现在美国，大家都even在加州还是很多人喜欢吃冰哦，那个在平常也喝冰水，那个在台湾或者是大陆的话，大家都带一个温水瓶，然后都平常都是喝一个是热水或者是温水，不知道中医对这个看法，在美国生活的人是不是也不应该喝冰水？谢谢。
这个刚才我说过了哈，其实所谓喝冰水和喝热水呢，其实这个道理啊，可我们可以用一年四季来解释啊，或者一天的四时，所以早晨中午晚上这一天的四时和一年的四季，我们虽然不喜欢冬天，但冬天一定要来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冬天它主收藏啊，人体要生长收藏，你不能光有生没有藏啊，你所谓光有生没有藏的话，就像我们光花钱不挣钱啊，所以藏很重要，那藏靠什么呢？就靠凉和阴才能藏，因为没有阴的话，没有凉的话是藏不起来的啊。所以这个吃凉或者是喝凉水，这本身不是一个错误啊，这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要根据个人情况。比如说你一个小孩啊，一个年轻人，他运动完了，他很热，他吃凉的，这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而且呢，其实这种凉呢可以帮助人收藏，你比如说天气凉，我们就可以好睡觉啊，好睡觉，这时候是帮助人收藏啊。当然了，你连续吃凉啊，确实可能会伤到这种脾胃。有人说不让游泳啊，我就不赞同啊，游泳甚至冬泳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当然你身体必须要适合，因为游泳它这种水凉是帮助人体藏精啊，精者身之本嘛，精是人体的根本，没有收藏你就没有气化，你每天只吃热的，就像一个人体啊，最后失去了一个抵抗力，对任何的事情都无法抵抗啊，因为你身体的精啊都没有藏，没有好好收藏过啊，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应该是寒热能凉都可以适，都可以适应的，这才是最健康的。如果这个人只能吃热不能吃凉，他是不健康的，他一定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不赞同就是说只吃热不吃凉啊，这个观点是最近才有啊，只吃热不吃凉的啊，其实应该寒热温凉都应该去尝试，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一味的寒凉是不好，但是只吃热不吃寒凉也同样不好啊，所以我们要保持阴阳平衡，四季要平衡啊，四时要平衡。
哦，非常非常谢谢，朱医师。哎，真的，因为很多的朋友呢，特别是对中医这个非常的觉得很帮助的，他以为只吃热的哦，这个凉的一点都不能碰啊，其实呢都要平衡啊，都要平衡。
对对对。
非常谢谢，我们呢这个讲座呢快要结束了，那么呢我们非常感谢朱彦忠医师教授在我们当中呢给我们这么精彩的内容，那么朱医师谢谢你哈，非常谢谢，那么
好，谢谢您，
谢谢，然后也谢谢呢听众朋友参加还有提问。那么我们下个月呢，我们邀请到另一位讲员钱家靖这个是肾脏专科医师，那么呢帮我们讲的题目呢是晚期肾脏疾病患者的照顾这个晚期肾脏疾病患者的照顾，那么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把这个免费的社区资源介绍给您的朋友。那么如果有意参加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网站heartofhopehospice.org heartofhope.org hospice.org 站网呢去报名未来的讲座。那么医师再一次谢谢你，希望我们下次可以继续合作，在另外一个主题上面我们再来帮助我们的华人的社区，非常谢谢，也谢谢各位。
好
好的，下个月我们再见，好，谢谢，好，拜拜。